这段时间呢，生意火得不行，要租的，要买的，每天几十号人打电话来找房子。唐妥跟老郭和知小红忙得团团转，吃盒饭上厕所都得速战速决。总算遇到个下雨天，办公室里一下子安稳了。北京啊，一年难得下几回雨，稍微下了点像样的雨，所有人都跟到了世界末日似的，发了疯的要从大街上逃掉，往单位跑，往家里跑，能不干的事儿尽量不干。老郭突然闲下来，有点不适应，一圈圈转着圆珠笔，没事就往电话上瞅。知小红在涂指甲油，一边涂一边嘀咕，
都疯了，
不知道说的是谁。唐妥在 QQ 聊天，顺手就给朋友敲过去这几个字。朋友问啥意思，唐妥敲，哎，房价呗。敲完又补上一句，买房的人。北京的房价这一两年的确是高得离谱，吃了伟哥一样。诡异的是，越贵大家呀越上杆子买。唐妥所在的这个分店一天最多成交七套二手房，只能说是疯了，都疯了。朋友说，你这鸟人啊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都不买房子你吃个屁呀。跟着是一个鄙视的表情，大拇指向下。唐妥说，我他妈累的连做梦都做不动了。朋友说，重庆的哥们儿，你海陵人吧？唐妥说，啊，不是，就在那儿念过大学。朋友说，一样。啪的传过来一个寻人启事，大意是找一个叫胡方玉的男人，说一口海陵味的普通话，46岁，1米7，戴黑框眼镜。寻人者居言，启事里居言还说，已寻多日，京城米贵，危难在即，希望老乡和朋友们搭把手，然后是联系方式。唐妥说，靠，净给我找事，想我英年早逝啊，哪儿来的？朋友说，哼，网上瞎转悠看到的，你们海陵人死光了啊，没一个人站出来跟帖的。唐妥说，北京又不是海陵的首都，哪那么多海陵人。还想接着聊，天晴了，都下午4点多了，太阳还是出来了，阳光一照啊，世界又乱了。大街上凭空长出来一叉叉的人，电话响了，跟着有人推门进来。唐妥赶紧关了 QQ， 上班时间聊天原则上要扣半个月奖金呢。等一摊事儿忙完，唐妥早把寻人的事儿忘了。2天后晚上睡觉前，唐妥随手翻看当天的报纸，副刊上有人写了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。看见侯方玉的名字，他觉得脑子冒出来一个似曾相识的东西，很抽象，说不出来是什么，就歪着头想，想起了胡方玉。第2天上班，唐妥忙里偷闲，从 QQ 上找出聊天记录，记下居言的手机号码。据唐妥所知，海陵人在北京还真不是很多，半个老乡能帮一点是一点。中午吃完饭，他给居言打电话，竟是个女的，怯生生的声音，背景嘈杂， 应该正走在大街上，风把他的呼吸声都吹得飘了起来。唐托说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帮你什么。
你已经帮了。
居然很感动，鼻音都出来了。
在北京我谁也不认识，有个人说话也是安慰。
这么一说呀，唐托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，一股豪情挡不住的往嘴里冒。哈，那见面再聊啊，没准我真能帮上点忙。下午，唐妥在店里正接待一个咨询二手房的客户，推门进来一个姑娘。这是十一月份，姑娘围了条小白碎花丝巾。她说：“
唐妥先生在吗？”
唐妥抬起头，一下子没回过神。从来没有陌生的姑娘找过他。知小红咳嗽一声说：“
婆啊，耳朵不好使。”
老郭在一旁就挤眉弄眼的嘎嘎笑。唐托想起来了，站到半截的时候说：“你是居延？”居延下意识的退一步说：“
要不你先忙，我过会儿再来。”
知小红说：“
没事，他不忙。”
又对唐妥说：“
你去复印那两份合同，这位客户交给我了。”
这是他们常用的暗号，谁有事要先走，另外两个就说：“啊，那个去复印材料了。”以防总店的领导突然来查岗。唐妥会意，但毕竟是个漂亮的女孩来找自己，提前溜掉也有点难为情。他就给他们互相介绍：“啊，这是知姐，这是老郭，啊，这是我老乡居延。”老郭说：“
啰嗦，还不带老乡去复印呢。”
唐妥就笑笑，随便抓了张纸在手里，示意居延跟着他走。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他们去了海淀剧院斜对面的麦当劳。居延拿出一张照片，46岁，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胡方玉。唐妥摇摇头，没见过。北京接近2000万人，一个人走丢了，就是一根针掉进大海里。居延说：“
我找了1个月0.3天，嗓子都哑了。他是我爱人。”
唐妥看看照片，又看看他，说：“你多大呀？”
26。
居延说，脸突然就红了。
我们还没结婚。
唐妥想，靠，跟我一样实在啊。很多人告诫过他，别问女人年龄，她就是记不住，一好奇舌头就自作主张。唐妥说：“我28，其实我在海陵就待过4年，大学毕业就再没回去过，6年了。”
哦，
居然有点失望，开始把照片往包里装。
这几年海陵变化很大。
我记得南城有个体育场，破破烂烂的。
啊，我家就在那附近。
居然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我们经常去散步，那天他说去买包烟，就再没回来。你有烟吗？
唐妥掏出烟，麦当劳不准抽。居然捏着那根烟在鼻子前转来转去。因为那个体育场，居然相信了对面的这半个老乡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俩一起散步。胡方玉摸了半天，摸出个空烟盒。他说去体育场门口的小店买包烟就回来。居然就倚在跑道的栏杆上等。长跑的一老一少 从他面前经过三圈、五圈、十圈，胡芳玉还没回来。打他手机，一直响，没人接。居然想起来，他手机扔在家里书桌上了。他回到家等，一夜、一天、两天、一周。他给他知道的与胡芳玉有关系的所有人都打过电话，也报了案，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。一个月过去，杳无音讯。他想，真的去北京了。胡芳玉说过很多次，早晚去北京，他就来了。他丢的时候，天还热，现在，北京的早晚开始冷了。路两边的树叶子一片片往下掉。你想怎么找呢？唐拓问。他请居延在麦当劳吃晚饭。
我不知道。
居延说，茫然地看着窗户外马路上堵得结结实实的一长串汽车，每个车主都在焦躁地摁喇叭。
北京太大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他们一共聊了三个小时，没聊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。唐妥看得出来，那姑娘除了寻人的坚定决心之外，剩下的主要是茫然和恐惧。他说他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怕，一肚子孟姜女士的悲壮。他没来过北京，不知道北京到底什么样。他知道电视上看见的北京算不了数，但他还是没料到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如同陷进了无边无际的沼泽地里。唐妥太理解了，他来北京四年，现在想到二环、三环、四环、五环依然翻晕。临分手，居然问唐妥能不能帮他在附近租到房子，旅馆久了实在住不起，最好离北大清华近点。吴芳玉说到北京时提到最多的就是北大和清华，他是大学里的副教授，这也是居然下了火车就住在海淀的原因。他觉得吴芳玉可能会在附近出没，唐妥说没问题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租房子的事儿，唐妥很上心。第二天上了班，就看店里的房源记录。当然有，但要挑价廉物美的。有很多房主多年就靠房租吃饭，养刁了胃口，委托给房产中介公司时，拼命地把价往上抬。他们清楚中关村这一带地皮金贵，随便在路边搭个棚子都能卖个好价钱，尽量是一居单住。唐妥找了几家合适的，打去电话，三两句话就被回了，都不愿意短租，要短租价钱也贵得要死，还不如住旅馆划算呢。居然是没办法常住的，没准明天找到了胡芳玉，那明天就可能退房走人，下个月找到，下个月就走。也可能找了十天半个月没找到，一灰心中途放弃了。他给居延打了电话，他犹犹豫豫，也不敢确定，能知道啥时候找到，那还用找吗？忙活了一上午也没见眉目。午休时，唐妥想起北大三角地，著名的三角地现在呢，其实就是几块破宣传栏，上面的租房信息比较多，尤其是活租，只要钱跟得上，爱租多久租多久。因为来北大进修旁听的人太多，一茬茬跟吃流水席似的，手里攥着空房子，不愁找不到房客。唐妥就骑了自行车跑过去，运气很不好， 正赶上管理人员在那里铲除小广告，地上一滩碎纸片，啥信息都没了。要走的时候，一直站在旁边的一个大妈问他是不是找房子，唐陀点头，说了大概要求。大妈手一挥呀，没问题，跟我走。唐陀呢，跟他穿过了北大西门，进了魏秀园。看见房子时啊，都快哭了。那也叫一居？就在院子里，单砖跑了四面墙，用楼板和石棉瓦扇了一个倾斜的顶，旁边贴着墙又搭了一间更小的屋子，有个蹲坑和一个电热水器。
没厨房啊？唐妥问。
厨什么房？
大妈说，
北大里面七八个食堂都是厨房。
口气相当豪迈，好像北大是他家后院似的，有点不靠谱啊。唐妥借口考虑考虑，骑上车就跑，上班还是迟到了五分钟。公司副总顺路过来检查，正翘着腿坐在店里训话。知小红见唐妥进来，抢先说，
病好了？
手机坏了。
唐妥立马会意，等会儿再去拿。哎，张总，早该给我们配台复印机了。
配个老婆你要不要啊？
张总说，现在公司手头紧，钱都投到开分店上了，奥运会之前房地产走势越来越好，得好好抓一把。他把五指张开，然后迅速合拢，跟攥住了一个大麻袋一样。正好有个咨询电话打进来，唐妥接完了，张总也走了。老郭说，
我说唐妥呀，你忙忙叨叨你干啥呢？
哦，帮朋友找房子。
什么朋友这么卖命啊？我这一上午就没看你消停。
我知道了。
知小红说，翘着她的绿指甲。
那叫什么？居延？没错，居延。还挺上心呢，没啥瞒着我和老郭吧？
哎呀，知姐，别拿老实人开涮了，人家可是来找男朋友的。
唐妥和知小红同岁，还大他一个月份，但知小红天生有当大姐的癖好，逼着唐妥叫姐，唐妥就从了。本来打算叫知姐，那就是把尸体肢解了，不太好听，就叫知姐了。哎呀，反正这个音一样。 唐妥把魏秀媛的遭遇说了一通，老郭和知小红很生气，
这明摆着抢他们饭碗嘛。
老郭说，那叫房子，咱们就是失了业，也不能叫卖那种东西。
知小红在屋子里转了两圈，突然对唐妥说，
能不能等两天，没准儿我可以让一间给他。
你？
唐妥和老郭都没明白。
那姐夫呢？
以后别姐夫姐夫的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
老郭一脸坏笑，
哎呀，都在一张床上过日子了，那一撇还是有的。
老郭你闭嘴。
知小红说，
你就别问了，唐妥，姐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
接下来两天，唐妥继续找，还是没有合适的。晚上10点半，知小红给他打电话，如果还没找到，明天就可以让居延搬到他那里住。唐妥问姐夫呢，知小红说，没有什么姐夫，散伙了，那狗日的滚蛋了，两居室都是他一个人的，闲着也浪费，租一间出去多少补贴点生活。 这是唐妥没预料到的。他知道知晓红这人干什么都讲速度和效益，但是这回分手还是快得过了头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事啊。前几天刚听到他在店里咕哝骂那个四眼狗，看上去戴小眼镜穿西装打领带人模狗样的，一肚子弯弯绕的肠子，现在就散伙了，而且家产都分完了。那房子两居就在他们分店的楼上，知晓红等于在家办公。当时小眼镜刚从上海过来做 IT， 火烧火燎的要找房，做了知晓红的客户，知晓红就给他找了这套房。跟房东谈价时帮他说了几句好话，因为房东打算把他租给做生意的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孩子要来人大附中念书，也火烧眉毛找房子。最终小眼镜租下了，他很感谢知晓红，上下班没事就会到店里转一圈，三转两转就把知晓红转到他床上去了。也可能是知晓红主动转到人家的床上去的。反正现在呢，他们是散伙了。小眼镜散伙的代价是卷了铺盖走人，又替知晓红续交了一年房租。知晓红觉得白住一年还不足以解恨，应该租出去一间再赚点，就算是捞回点青春和精神损失费了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延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